下面的报道是有关中国年轻人是摆脱国内的压力来到追求全球游牧生活方式的报道。随着新冠清零结束，中国开放边境之后没多久，张川南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会计的工作，他决定是探索这个世界。34岁的张川南说，化妆品生意惨淡，因为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下岗之后，他花了1400美元参加了在线泰语课程，获得了教育签证，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张川南是越来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之一，他们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为了逃避在严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后中国竞争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压力和有限的机会。东南亚因为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和热带风光而成为热门的目的地。自从中国结束防疫封控措施并且重新开放边境以来，还未有关于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确切的数据，但是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几百人讨论了他们移居泰国的决定，很多人获得了学习泰语的签证，同时制定了下一步计划。今年年初，在清迈帕亚普大学，大约有500名中国人开始了在线的泰语课程。曼谷私人语言机构杜克语言学校的老板罗伊斯恒是表示，每个月约有180名的中国人询问签证信息和课程。远离家乡寻找机会的部分原因是中国16至24岁的人群的失业率在6月份升至 21.3%， 达到历史新高。好工的稀缺是增加了长时间工作的压力。纽约奥尔巴尼石耶纳学院社会学教授贝弗利院汤普森说，对年轻的员工来说，选择急流勇退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应对当前向下劳动时期的方式。汤普森说，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去泰国自拍，在海滩上工作几年，感觉自己的生活的质量很高。假如这些游子在自己的祖国有他们希望的同样的机会，他们本来是可以只是旅行度假。在中国疫情期间，张川南曾经一度被关在上海的公寓里面几个星期，即使解除封锁，他都担心再次爆发新冠疫情会阻止他在国内四处走动。他说他现在更看重自由，一笔慷慨的遣散费资助了他在泰国的时光，他正在寻找长期留在国外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在线教授中文。搬到清迈意味着早上在鸟鸣声中是醒来，是享受更加轻松的生活节奏，与在中国不同，他有时间练习瑜伽和冥想，购买复古的衣服，并且参加舞蹈课程。另外，38岁的亚莫尼奥良是离开了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那里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游牧目的地。他的 Web3 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而使他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应用程式就招致了警方的骚扰。搬到巴厘岛是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钱在家乡可能只是够勉强生活。他说这个是他在中国没办法得到的，他指的是在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并且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头脑风暴。成千上万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涌现，他之前从未如此有过这样的创造力。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的欢迎。他说，在成都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如果他对陌生人是微笑，他们会认为他是白痴。不过海外生活并不是全部都是在海滩聊天或者是友好的邻居。汤普森说，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停留将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插曲。他说他们不能够有子女，因为有子女必须要上学，他们没办法履行对父母的责任。如果年迈的父母需要帮助，那怎么办呢？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找全职工作，或者是叫被是回家。张川南说他面临着结婚的压力。阿莫尼奥良就说，希望他的父母同他一起是搬到巴厘岛。他说这个是大问题，他们担心离开中国之后会感到孤独，担心这里的医疗的资源。在2020年，由于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间停止，32岁的黄万雄在菲律宾保和岛滞留了7个月。他花时间学习自由潜水，也就是在没有氧气樽的情况下潜水到深处。 他最终飞回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屋企，但是在政府2021年打击教培行业之后，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辅导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日驾驶超过16个钟头的网约车的业务。他说那段日子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台的机器一样，他可以接受稳定不变的生活，但他不能够接受是没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现状，向命运投降。黄万雄在2月份回到菲律宾，逃离了家人要他在中国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压力。他与保和岛恢复了友谊，并且获得了潜水的教练的资格。但由于没有中国游客可以教，亦都没有收入，他在6月再次飞回国。他仍然希望以潜水员的身份谋生，可能是会是去东南亚，虽然他亦都可能会同意父母的提议移民到秘鲁，在一家家庭经营的超市工作。黄万雄回忆说，有一次他从40米的潜水当中浮出水面太快，他双手因为缺氧危险而震抖，他吸取的教训是避免匆忙并且保持稳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动之前，他计划利用自由潜水员的纪律来到应对在中国生活的焦虑。他说他将从岛最周围的海洋中学到的平静运用到他的现实当中，他会保持自己的节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